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17号，公元2011年12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捷克外长会晤达赖喇嘛，谈及西藏问题；中共在人权日受到多个组织的抗议和谴责；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西藏社区宣传健康意识；藏人呼吁联合国将冈底斯山列入保护名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捷克外长施瓦崔贝格昨天11号同正在捷克展开3天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会晤，双方间谈及有关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德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天桑珠今天向本台介绍说，捷克外长施瓦岑贝格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点抵达达赖喇嘛尊者下榻的酒店，与尊者一起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谈。外长首先向尊者表示，有何需要为尊者服务的，请尊者吩咐。达赖喇嘛尊者也对外长在百忙中能亲自前来会面表达了感谢。茨天桑珠说，
外长与尊者举行会谈时，尊者表示，现在西藏的局势非常严峻，尽管如此，西藏年轻一代的勇气令人震撼。尊者说，希望政府方面能够派遣官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进入西藏展开调查，因为这样才能切身了解当地的现状和真相。此外，尊者还强调了西藏的环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西藏的环境与中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很多江河的源头在西藏。对此，尊者认为国际环境专家与中国的环境专家联合，就西藏环境至今遭受的破坏程度，还有未来的环境保护方面进行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捷克外长施瓦岑贝格与尊者会晤后向媒体表示，双方间的对话令人鼓舞。他说，这是友人之间的一次私下会晤。在会谈举行前，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92岁的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人之一斯特凡·艾塞尔，并出席了他的新书揭幕仪式。此外，尊者还会晤了印度大使和蒙古大使，并接见了深远西藏组织的成员。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布拉格会议中心以乱世中寻求幸福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尊者呼吁大众要促进道德价值观，并强调这一价值需要从幼稚园开始进行传播。捷克媒体指出，中共驻捷克大使馆在尊者每次访问捷克都会近距离进行观察，常指责尊者在访问期间进行分裂活动，而人权活动人士则批评中共在60年统治西藏期间对藏人实施压迫。达赖喇嘛尊者这次应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与2000论坛基金会的邀请，于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与哈维尔举行了会晤。哈维尔感谢达赖喇嘛尊者接受邀请到访捷克。哈维尔说，达赖喇嘛是他的老朋友，捷克人民爱戴尊者并渴望拜见他，但是捷克政界人士却害怕与尊者会面。2000论坛基金会执行长钱尼表示，哈维尔所说的捷克政界人士害怕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是强调中国政府自达赖喇嘛访问捷克以来在捷克施加的压力和其影响力。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天桑珠表示，
达赖喇嘛尊者前天与前总统哈维尔举行会谈时，祈祷哈维尔能长寿。尊者说，哈维尔不仅是捷克的前元首，也是国际的榜样，所以应该至少再活10年。一些友人向我们说，当地很多媒体特别是捷克民众对达赖喇嘛尊者为哈维尔长寿进行祈福都表示非常的欣慰。
加仁朗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美国驻中国大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民主阵线以及声援西藏的多个组织和个人纷纷以各种方式抗议和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状况。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前在一封请愿信中指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年后仍被中共关押在狱中，他的家人也被当局软禁，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事，同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等人。据媒体综合消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人权日发表声明，促请中国当局改善人权记录，并指出刘晓波、高志生和陈光诚等大陆公民遭非法关押，以及西藏、维吾尔族和基督教徒的宗教自由和活动遭限制，都无法使中国大陆所阐述的目标教义实现。另据大纪元消息，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于人权日当晚在东京举办中国和东亚人权问题研讨会，内蒙古人民党、法轮功、大赦国际以及西藏人民议会等多个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声谴责中共独裁政权迫害人权，呼吁日本媒体积极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同英横滨大学法学部教授白马杰布和西藏妇女会会长卓嘎拉姆作为藏人代表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共对西藏长期以来施行的高压政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镇压藏人，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呼吁国际社会向中方施压，派遣代表进入西藏各地调查真相。此外，印度古吉拉特邦巴洛达市地方西藏青年会也于人权日当天组织当地藏人举行了一场抗议中共的游行活动，上百名当地藏人大学生和80多位藏人商贩聚集在一起，首先纪念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2周年，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诵经仪式，祈福尊者长寿，随后呼喊着联合国真理在哪里和西藏自由等口号，进行抗议中共的游行活动。当地5家印度电视台和7家报业媒体对当天的活动进行了深入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藏人和多个人权团体于当天10号下午2点展开了抗议中共的示威游行活动。南加州藏人协会、国际特赦、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西藏自由等多个组织共同举办并参与了这次活动。众人一路游行至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要求中共对中国和西藏民众给予基本的权利，包括言论、新闻、集会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同时促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和政治犯。另外，意大利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于人权日在米兰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向50多名集会民众发表了演讲，感谢了所有支持西藏人士，赞扬当地藏人自发举行声援西藏的活动。意大利藏人协会主席格桑卓嘎向本台表示，参与活动的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50多名藏人和多个支持西藏的人士。他说，
当地警方对中共驻米兰总领事馆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但是我们还是在领事馆门前捧着缝在一起的52面西藏国旗，代表中共非法侵占和统治西藏52年，与其他支持西藏人士一起进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的基本权利。
此外，澳洲藏汉民众以及人权组织成员等共300多人于人权日当天在澳洲首都坎培拉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中共践踏人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广泛提升民众在西藏社区对防止毒品以及结核病传播的健康意识，并于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播放了影片《解码》。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制作的影片《解码》首映仪式本周六在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举行，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出席仪式并发表演说，强调解决藏人社区普遍存在的结核病问题应该更大范围的传播防疫知识。他说，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这次制作的影片《解码》及《呜呼》由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教师桑颠顿柱指导，歌剧院部分专业演员担任了剧中角色。该影片主要描述了一位叫洛桑的大学生背着他的家人染上毒品，以及家人得知后所经历的痛苦。影片同时也介绍了结核病慢慢危害藏人社区的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表示，通过这部影片有望增进民众对毒品以及结核病的防范意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环境组在12月11号国际山岳日发布了一份报告声明，呼吁联合国将冈底斯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藏人行政中央环境组的次仁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世界山岳日发布这份声明是为了强调冈底斯山对周边多个国家的重要性。他说，大概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对冈底斯山脉一带大肆进行开发建设，而且似乎会一直进行下去。这对冈底斯山脉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危及到了周边国家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呼吁联合国将冈底斯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这样中国也不会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次仁顿珠还表示，冈底斯山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亚洲多支河流的源头，而且是被很多宗教视为圣地，所以国际社会应该一起努力，让联合国将冈底斯山列入保护名录。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
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领袖的显著特点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用流血和牺牲生命来争取民主权利，而在西藏，达赖喇嘛多次试图把所有的合法权利下放给西藏人民和议会，然而西藏人民和议会又一直请求尊者继续担负无可争议的领袖职权。早在流亡初期的1963年，达赖喇嘛亲自颁布西藏民主宪法草案，并对西藏流亡政府架构进行一系列民主化改革。1992年出版发行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中，尊者指出，在未来的西藏政府中，我早已决定将不接受任何传统的或其他的政治职务。他还表示，希望西藏传统的三区，包括卫藏、安多、康区，将实行联邦和民主。目前在达赖喇嘛的指引下，流亡海外的民主政权由西藏内阁领导，噶伦赤巴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自由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和人民敬佩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及其运作方式，甚至许多华人羡慕达赖喇嘛领导下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透明度及其职能。
以上收听到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